城隍城隍，有人称他城隍爷、城隍爷公，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、城隍尊神。他是城池的守护神，他是地方的父母官，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。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，其中将近有1/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。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，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？参拜对哇来。
这里真美，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，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，也在花莲嘛。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，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。
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，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，地方区域的开发，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，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。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，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，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。
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今天就是在花莲，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。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。
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，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，中间坐的那个龙是金龙啊，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。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，哦，是用泥像做，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，已经151年了。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，哦，啊，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，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，还有那个6个刑部、24个案司，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。双边的大衙、李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，文判、武判、按察书啊、阴阳判什么，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。
吴师姐，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，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，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，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
可以可以。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，就前面是底，前面那个条啊是底，中间的是印玺，这边的是如意，这边的是瓷，哦，啊后面是葫芦。啊问他说啊，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？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，哦，他说用算盘的话，没有几个能有资格站进来，哦，大家会怕，说用那个啊。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？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。
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，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，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，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。但是呢，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，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，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。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？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。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？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。
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， 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，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，而不在拆庙之列。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，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，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。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，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，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，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。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，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，藏于民家，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。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，城隍也就恢复旧官，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。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，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。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，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，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。
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，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，今天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，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。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，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，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，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。
据我所知，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。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，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，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，有更好的明天。你们怎么称呼？
我叫阿金。
那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
法兰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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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兰克。好，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？
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，对，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，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，了解一下，
朝圣朝圣这样，
看一下是什么。
那你呢？
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。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，
好，
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，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，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。
了解了解。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托家活动，这个法会，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、自己的罪业，去尝试的、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。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，就不懈的、坚持的，在顶这个烈日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。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、很热，大家都满心欢喜、面带笑容的完成它。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，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。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，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，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。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去忏悔、去赎罪，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是从哪里来的？
台中。
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？
是的。
那可以请问一下，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？您的感受又是什么？
在整个过程里面，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，今天天气非常热，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，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。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，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，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，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，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，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。
确实是如此，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。
背起指甲，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；脱下指甲，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。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，要走正途行正事，更有传承文化记忆，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。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，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，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，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。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，莫造恶业，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《太上感应篇》。《太上感应篇》到底在说什么呢？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。《太上感应篇》到底在说什么呢？
老师有问题。
《太上感应篇》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。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。那么这一部经呢，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是道呢，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，哪些行为是正确的，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。哪一些行为是错的，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，不能够去做，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。那这一部经书呢，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，然后总共有155项，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。那这就是说明呢，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，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。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。那如果不修，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，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！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，怨不了别人。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讲到说，凡人有过，大则夺计，小则夺算啊。说天地之间呢，有这个神明呢，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。行为造作大过夺计，一计呢就是12年。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，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。小则夺算，算呢就是100天。那犯了小的过失呢，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。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，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，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，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，我们讲说霉运嘛，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，很多的障碍啊。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，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，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。
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，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，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，那么参与法会拜忏 真能够消除业障吗？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？
师父请开示。
一般我们说讲因果，因果两个字嘛，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，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。那如果具体讲啊，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，四个字。那讲说佛教，那原来是佛陀教育，那简称佛教。那以前的人他们懂，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，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。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，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。因果说等于迷信，你讲因果就是迷信，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。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。因就像种子啊，好像你种水果啊，你种苹果，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，那这个是因啊，那种下去这个因啊，这个是瓜的种子，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。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，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。啊，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，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。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，你拜忏消业障，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，不是那个因，因你已经种下去了，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，那个代替那个啊，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嘛，啊，所以我要善的果，那我善的缘啊，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，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，那很快它成熟，那就恶的种子啊，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，就不再加缘给他，啊，所以改造命运，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，啊，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，这个因都有。十法界的种子都有，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，我就那一个缘加强。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，真正的意义在哪里？不是在形式了。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，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，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，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。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化验。我哪里做错了，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，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，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，难道骗佛菩萨，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，要向善知识请教啊。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，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，就是要学习啊。三字经讲啊，人不学不知义嘛，义不琢不成器嘛，所以人生没有别的，每个人都一样，就是学习。好，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。
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，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？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，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，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，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。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欢迎评论、点赞和订阅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。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，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《太上感应篇》。